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师尊给我们延长来的时间，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3日。此次从外地回来，看到曾经与自己熟悉的一些老同修相继出现了较严重的病业症状，有的离世了，这些同修多数都是三件事都在做，有的表现得还很精进。对此，正在经受磨难中的同修以及周围的一些同修也都有所困惑不解。对于离世的同修，有的人认为阳寿到了，自己除了心情沉重惋惜外，真真切切感受到了修炼的严肃性，通过学法反思对此有些感悟。我在此与同修们切磋，有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师尊说，因为每一个人在走进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来时，其明白的一面都对神发了誓，签了约，用生命来保证完成大法弟子应承担的历史使命，从此生命不再归三界管。所以师父把大法弟子的名字从三界、从人间、从阴间包括地狱全部除名，从此大法弟子的生命只归大法管，不再入轮回，有了罪过也不归地狱管，修好的就功成圆满，归位新宇宙，主掌自己的天国世界，修不成的、违背誓约的、对大法犯罪的，就必定兑现用生命所做的承诺。选自《大法修炼》是严肃的。师尊已经明确告诉我们，大法弟子已经不归三界管，只归大法管了，不再入轮回了，因此可以理解根本不存在什么阳寿到了之说了。也就是说，大法弟子的一生是开天辟地以来师尊给我们开创的人成神之路，只要我们不断的修炼，我们的生命就会不断的延长，直至功成圆满，永保人身。回顾这些年的修炼，自己身边的实力足以感受到大法的超长。前些年遇到一位男同修是半开着修的，他的姐姐因病业去世了。他对我们说，虽然姐姐去世了，但是师父给他姐的生命延长了三年。几年前我在外地时也曾结识一位86岁的男同修，他因病业突然昏迷，被孩子们送去医院抢救，他感觉自己当时在抢救室的天花板上徘徊，忽然一只大手用力把他推了下来，这时他回到了他的肉体，深深吸了一口气，在场的医生们也都松了一口气，他知道那是师尊把他救了回来，给他延长了生命，让他继续完成使命。今年他90岁了。再说说我们家的老母亲，在世时信耶稣多年，大约在她87岁时，因心脏病、高血压等住进了医院。当时每天躺在病床上昏昏欲睡，我们姐妹轮流陪床，空闲时都听师尊的讲法录音，也给她耳朵上挂一副耳机让她听。她听了三天后对我说，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清清楚楚，当时我正在床边坐着，有四个黑衣人抬着一口棺材进来了， 把棺材停在了我的床边。当时我一机灵，立刻站起身走了出去。我听后高兴地说，妈，您别害怕，师父管你了。你不是立刻起身离开那个房间了吗？可能您的阳寿已经快到了，这几天您天天听大法师父讲法，师父看您根基好，与大法有缘，把您从地狱里捞出来了，是师父给你延长了生命，以后您就踏踏实实地跟我们修大法吧。几天以后，母亲出院了，跟我们学会了五套功法，每天也看大法书，但是因他文化不高，每天只看几页转法轮，也不知道怎么实修。加之那些年邪恶迫害大法还很严重，他也不断承受着我们姐妹被迫害带给他的悲苦和恐慌。母亲在93岁时不幸离世，就是他这样不太精进的，师父也给他延长了6年的生命。现在回想起来，母亲的去世跟我也有责任，我当时也比较自私，只顾忙自己的事了，没有把他当作新学员，耐心地帮助他。以上身边的几个实例都是比较直观，且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人，但足以说明了一个问题，有史以来，没有哪一个神能给人改变命运、延长寿命的，是从来没有神敢想、敢做的。今天让我们大法弟子有幸赶上了，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有些大法弟子并没有跟随师尊走到最后一步，有的甚至没能证实了法，影响了他身边人的得度。大家知道，延长来的生命是叫我们修炼的，是叫我们兑现誓约、救度众生的。如果我们不能珍惜师尊用自己的承受而给我们延长来的时间，不能时时按照大法的标准去做，在修炼中混同于常人，用人心、人念、人情看问题，长期不在法上，那么旧势力就会插手了，以考验、提高等种种借口干扰修炼人，按照他们的安排，不行的就让他走开，也就是他们安排的淘汰。在法中我们知道，修炼人所遇到的病业磨难，生生世世欠下的巨大业债，是需要我们在修炼中吃苦偿还的。但是这个业债已经是师尊为我们承受了之后剩下的一小部分，分到我们修炼的不同层次转化业力长功用的。只要我们在修炼中提高了心性，自然也就同化了法，同化法的过程中，生命就可以消业。只要修炼人在磨难中达到大法要求的标准，再大的巨难瞬间即过，这也是大法修炼的特点和伟大之处。至于那些现在仍被长期陷在病业磨难中的同修，影响了自己做三件事的，尤其是修了20-30年的老学员，那真得从自身找找原因，在哪方面让旧势力钻了空子，还是我们没有在法上认识法，长期徘徊在某个层次中不能突破，没有真正的转变人的基点和观念，没有真正的从人中走出来，是否从理性上真正学法得法，是否做到了实修。比如有的修炼人得法前曾经在佛教里多年，走入大法中后很热衷于做事，单纯的把做事当成修炼，但在常人中养成的为人处事的虚伪圆滑一直未改变，没有领悟师尊的教诲。三教修炼讲无为，用心不当即有为，专行善事还是为，执着心去真无为。选自红银无为。还有的协调人带领大家学法讲真相，每天忙忙碌碌，但为了维护自己的威望和面子不让人说，当同修去他家切磋，看到床上有手机，示意他拿走要注意安全，他不屑地说，从来没怕过呀。也有的修炼人看似每天都出去讲真相，表现得很精进， 但对世间的物质利益看得还很重，表现上是不能吃亏。也有的人长期为情所困，走不出来。看似每天都在学法讲真相，表现上很精进，但是什么是真正的精进？师尊在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说，精进那就是说他能够时时刻刻注意到自己的言行，注意到自己的思想反应，能够严格要求自己，经常的能严格要求自己，这就是在个人修炼中比较精进的。在此，笔者绝不是批评某个人修炼的好与坏，只是看到周围的人事变迁，无不是对自己的修炼敲响了警钟。这么多年的风雨同舟，这前所未有的最邪恶的迫害中我们走过来了，师尊正法已经在向人间迈进，在救度众生最需要人手的时刻，我们绝不应该现在旧势力以帮助提高为借口安排的没有尽头的种种磨难和所谓的考验之中，更不能让旧势力钻修炼人的空子。那么在正法修炼的后期，我们如何平稳地走好最后的路而少受外来干扰呢？个人体悟，主动地同化法，加大与法同化的力度，转变人的基点和观念，改变人的思维状态。让我们多学法，学好法，谨记师尊的教诲，携手走好最后的路，走出人，走向神，不辜负师尊的期望和嘱托，不辜负对我们寄托无限希望的与我们所对应的天体无数众生的期盼，完成师尊给我们开创的千载难逢的人成神之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恭敬学法向内找，突破各种干扰》，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5日。我是1998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修炼大法前，我患有胆结石、乙型肝炎等多种疾病，那时的我每天都生活在病痛的折磨中，很苦。修炼大法数月后，慈悲的师父就给我净化了身体，所有的疾病都不医自愈，使我真正感受到了没有病的幸福与快乐，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我和所有的真修大法弟子一样，走出来正实法，虽然历经磨难，但我信师信法的心坚如磐石，是师父的引领与加持，使我始终都走在返本归真救人的修炼路上。下面我把近期向内找，突破困魔干扰的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们分享。我被困魔干扰近20年了，学法练功都困，发正念迷糊倒掌，我很苦恼，怎么也突破不了。我经常去学法点学法，学到十几页时我就开始迷糊，闭上眼睛睡着了。我身边的同修将我点醒，我就站着学，站着学也迷糊，根本看不到法的内涵，我很苦恼，同修们看我这个状态都为我着急。一次，一位同修从外地回来，我们在一起学法，他看到我学法这个状态很吃惊，说，姐，你学法困和别人不一样，你的脖子伸出很长，脸色也很难看。他让同修陪我多学法，多发正念，把这个状态扭转过来。于是学法小组同修帮我发正念，清理困魔干扰。可是过了几天，我学法还是困。 有两位同修晚上和我一起学法背法，陪我练五套功法，我还是困，练第二套功法抱轮时我都能睡过去。他俩看到我这个状态很着急，就想了个办法，用语言刺激我，我接受不了，剜心透骨的难受，对他俩就起了怨恨心。我说明天我不来了，在家调整调整。第二天晚上我没去，第三天他俩来找我说，你不能自己在家，还得和我们一起学，人多能量场强，对你是有好处的。听同修这么说，当时我感动得眼泪都流下来了，对他俩的怨恨当时就消失了。我被同修的善意与爱心所感动，同修真的是为我好，同修之间真是圣缘呢。我发自内心的想，我一定要闯过困魔这一关，不辜负师父对我的期望，同修们的帮助。两个月前，我们六位同修在一起学法，整点发正念，可我又出现了学法困、发正念迷糊倒长的情况。有位同修提醒我，针对色魔发正念。同修莲姐说，你跪着学法吧。第二天，莲姐来我家，陪着我跪着学法。刚开始跪着学法时，我腿很痛，疼得我满脸淌汗，我总是擦汗，累了还活动着身体。我看莲姐身体挺直，双手捧书于胸前，学艺讲法一动不动，始终是一个姿势。莲姐都70多岁了，净师净法的正念正行感动了我。第二天跪着学法时，我的腿和腰钻心的痛，我也像莲姐一样净师净法，双手捧书于胸前，一个姿势坚持着。读法时，莲姐提醒我，读法要精力集中，字字入心，标点符号也是法，也要认真的看。莲姐陪我跪着学了6天法，在这6天当中，我主意识清醒多了，基本上学法不困了。整点发正念时，莲姐帮我针对色魔发正念。开始发正念时，我眼前出现一个男人的形象，我很惊讶，我断欲多年了，在我空间场怎么会出现色魔干扰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真正修炼就得向心去修，向内去修，向内去找，没有向外去找的。当我静下心来向内找，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就是对丈夫的情太重。丈夫是一个朴实、能吃苦、有责任心的人，我依赖丈夫的心很强，被旧势力钻了空子。20年前，我和丈夫承包个厂子，丈夫有了外遇，第三者能说会道，我俩在一个办公室工作，他经常用语言刺激我，挑动我和丈夫离婚。我当时想起了师父的教诲，修炼人要修善修忍，我想我和他在生生世世轮回转生中一定是有因缘关系的，我可能伤害过他，我的善心出来了，感到他也挺可怜的，我想我一定要用修炼人的善化解我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后来我们工作分开了，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和他又见面了，他诚恳地对我说，嫂子，你怎么有那么大的忍耐性啊？我说，我修炼了大法，是师父让我善待一切人，我才做到了忍。接着，我就对他讲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教人做好人，他很认同。接着，我又给他讲了三退保平安，他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团队组织。后来他和我丈夫分手了，我的善心化解了我们之间的恩恩怨怨，我当时感觉释然了，放下了。可是在多年的日常生活中，此事还经常在脑海中翻腾，丈夫花钱多了，我的疑心就上来了，怀疑他把钱给那女人了。有时丈夫手机响了，他不接，拿到外面接， 我就怀疑是那女人打的。由于我对丈夫的情重，滋生出了疑心、怨恨心、争斗心、利益心、妒忌心、不平衡的心，还有色心等人心。从法中我悟到，每一颗人心都是一堵墙，都是旧势力安排的，阻挡着我前行的路，我必须修去它。我发正念，解体我空间场上的一切败物，解体色魔困魔干扰，修掉对情的根本执着。我是大法弟子，要走师父安排的路，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我连续发了几天正念后，我的空间场出现的那个男人的形象消失了。师父看我真想突破困魔干扰，就帮我给我拿掉了空间场上的一切败物。我心里很敞亮，主意识清醒了。如今我学法练功发正念都不迷糊了，干扰我近20年的困魔消失了。我身边有位同修学法发正念都困，还出现病业假象。现在我每天上午和晚上都配合他去学法，帮助他发正念，清理空间场。我学法时恭敬的双盘腿学法，师父加持我能看到法理了。中午发完12点的正念后，我自己恭恭敬敬的跪着学一讲法，然后走街串巷找有缘人讲真相。我每天都乐呵呵的，心情非常愉悦。每次出门之前，我都求师父加持弟子，把有缘人送到弟子身边来，让众生明白真相，得救度。在实修中使我体会到，学好法，修好自己，清理好空间场，讲真相才顺畅。在今后的修炼中，我要珍惜师父延续来的宝贵时间，做师父的真修弟子，多救人，兑现史前誓约，跟师父回家。弟子感恩师父的一路引领、鼓励与加持，感谢同修们无私的帮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精进实修，在各种环境讲真相》，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有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8日。我是1999年开始修炼的，在同修支持和鼓励下，写了自己的心得与同修分享。一、全家人修炼。修炼前，家庭矛盾很大，特别是公公和我们在一起生活。公公每天喝酒，喝完酒骂人、摔东西，说一些对社会的不满。我上班，还要接送孩子上学，回来还要做饭、洗衣服。公公每天的衣服都是我给洗。公公说，衣服不能过夜，穿完必须当天洗干净。学法后，我和丈夫看书学法练功，再遇到了矛盾，我向内找了。慢慢的，公公也变了，也和我们一起学法练功了。他抽了几十年的烟，不抽了，酒也不喝了。这大法威力太大了，如果不学大法，不知会是什么样。是大法救了我全家。扼手江泽民因看学法轮功的人太多了，心生妒忌，迫害法轮功。我和家人一直都在练着，讲着大法真相。这么好的法遇到了迫害，我们的师父也遭到诽谤。2000年后，我家买了复印机，不停地打印真相资料，挨家挨户地发放，有时也面对面地讲和发放。2004年， 因和同修发放资料，我被非法判刑三年。二，公公修去了利益心。那年我公公86岁，一天下午，他骑三轮车出去，在大门口突然被一辆轿车给撞了，他从三轮车上摔了下来，司机马上停下来把公公扶了起来。司机说：“大爷，您怎样？上医院看看。”我公公当时就说：“没事。”站起来后还说：“以后开车慢点，注意安全。”司机没想到碰见这么好的人，司机赶快从车上拿了1000元给我公公。公公说：“我不要，我是练法轮功的。”本村的门卫看见了，说他真傻，怎么不要钱呢？这事我没看到，是别人把我叫到现场，门卫跟我说的。于是我和门卫讲了法轮功真相，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知道公公是按照大法要求做了，是为别人着想。我公公学法后按真善人要求自己，如果他不修大法，他不会这样做的。大法改变了公公，公公也不发脾气了，93岁安详地走了。三，在看守所里讲真相，劝三退。2020年5月3日，我因发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人举报，被关在了当地看守所。那是疫情期间，不能送衣服，进去就一身衣服穿了整整4个月，没有换洗的衣服。警察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有一次清监让我把衣服脱光，我说我没有犯法，法轮功让我按真善忍要求自己，我们没有罪，不脱。别的犯人都脱光了，就等我一个人，我不脱。警察指使犯人扒我的衣服，犯人说：“姐姐，你脱了吧，看我们都脱了。”还说：“你不脱，警察要治我们。”我不脱，于是6个犯人一块儿扒我衣服。这就是中共的流氓行为，因为我不配合。第二天，他们给我戴上了手铐、脚镣、脚链，挂在墙上3天，又戴了15天。2020年7月20日，天气最热，地上又潮又湿，我每天身上都被汗湿透，被子也是湿的，身上都臭的。号里边人都知道我们法轮功是好人，有的人给我拿毛巾擦身。号的头版还说，法轮功上完大号，值班人给倒了，桶洗干净放好。常人如果要是上大号，都要自己到便坑去倒。他们还说那天把我衣服不对，我们也没办法，对不起。我说没事，不怨你们，是中共警察指使这样干，你们都是受害者。我给全号的人都做了三退。四，被停发退休金后慈悲讲真相。2024年走出冤狱，半年后社保所突然停了我的退休金。我去了社保所问为什么停我退休金，我退休10年了，停了我吃什么花什么？他们说我不管。我就给他们讲天安门自焚真相，那都是江泽民一伙干的，被烧的小姑娘气管被切开，3天能唱歌能说话。他们一听都觉得惊讶。我还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都高兴地答应了，还把我送到大门口说注意安全。我去了几次社保，所有的人都变了，他们给我出主意想办法，他们的心还是善良的，他们也分清了对与错。我还告诉科长和主任枪口抬高1厘米的道理，做事要凭良心，3尺头上有神灵，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科长和主任说， 我们开个会，说说您的事，如有好办法，给您打电话。我悟到是师父慈悲，让我用这个方法去讲真相救人。我写好真相信，给大队书记一份，又给社保所一份，给司法所书记讲了真相，给了真相信，给社保局局长也邮去了真相信。我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危难来时命能保。五，修去妒忌心和争斗心。回过头来反思自己的修炼过程，从表面上看，认为自己还行，可是真正认真向内找，向内深挖自己，找到妒忌心。外甥女考上了大学，出了国，自己女儿没考上大学。外甥女年收入几十万，自己女儿上班，工资没有外甥女多，生活条件不如外甥女好。我还有争斗心，因为我被中共协党非法判刑，连累了女儿。女儿工作很好，被无理开除两次。女儿不理解我，我说，如果不修大法，我能这么好吗？两个外孙都给你们看大了，多么可怕的争斗心，求回报心。今天我把它曝光挖出来，不要它，解体它。在今后的修炼中，我要精进实修，多学法，遇事向内找，为别人着想，正念正行，做好三件事，走师父安排的修炼路，跟师父回家。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参加师父广州讲法班的经历，作者湖北大法弟子善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30日。1994年12月21号，我有幸参加了师尊在广州举办的国内最后一期讲法串供班。至今参加讲法班前后的那些经历常在脑海萦绕，令我激动不已。我刚修炼法轮大法一个多月后的一天，也就是1994年12月18号，那天是星期六，我和丈夫带着女儿上街买鞋子。在路过同修家院子门口时，我看见一位引导我得法的同修也在场。他们围成一圈，在高兴地讨论着什么。我便走进了院子，上前问那位同修，你们聚在这儿干什么呀？他们说正在谈论12月19号要去参加师父在广州举办的第五期学习班的事。听到这消息，我兴奋地立即就说，我也要去见师父。这时有人说，进班的门票早已预定完了，说没有门票去不了，更别说见师父了。我说，请你们先带我买张本地到省城的汽车票， 我和你们一起走，到了省城再买去广州的火车票。这时有人说，即使我坐火车到了广州，没有门票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进去呀。我不假思索地说，如果到了那里实在是没门票，我就到门外听也行。同修再没说什么。当丈夫听说这些后，马上给我打退堂鼓，不让我去。他有一大堆的理由，担心我身体不好，一个人在外面怎么办，家里没人做饭，孩子没人接送，而且家里刚买了房子，经济条件也不宽裕等等。可我就是不管这些，我说即使带方便面吃，我也要与他们一起去广州。同修几家人看到我铁了心的要去，也就答应我一路同行了。就在我买好车票的那天晚上睡觉时，头刚落到枕头上，就听到了法轮在我头脑里转来转去的，发出的响声像钢的碰撞声似的清脆。我便叫丈夫听，他也听到了这奇妙的声音。这响声一直持续到我入睡。那晚我睡得真是香啊，我有生以来从未睡过这么香的觉。从此我那久治不愈的精神衰弱、失眠症状全消失了。我知道是大慈大悲的师父看到我坚定的去寻法的心，提前帮我清理了身体。还有一件亲眼所见的事，19号的上午，我们就坐上了到省城的长途车。一位老年女同修坐在我的前排，她开着窗户，突然她一下朝窗外吐了，吐出一口一口的像带着血红的烟雾。她练功前有高血压、心脏病，是慈悲的师父在为这学员提前清理身体。12月21号上午，我们到了广州越秀体育馆，有票的人都在陆陆续续进会场，看着与我同车来的同修一个个的都进去了，我的心七上八下的不安。我要听师父讲法，这个愿望很强烈。于是我走到工作人员身边说，我是后来才知道办这个班的，因为我是新学员，才学了一个多月的功。现在我是带着方便面千里迢迢从湖北来的，路途遥远，请你们想想办法让我进去听师父讲法吧。工作人员安慰我说，你稍耐心的等下再说，我们尽量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在外面听。因为当时像我这种情况的还有很多。大约过了10分钟，工作人员叫我到门口去站着，其他人也跟在后面排队。此时另一位工作人员对我们排好队的学员说，有票了，是广州老学员听说有很多外地来的新学员没票，主动让给你们的。他还说让我们进去坐在地上，正面朝向师父讲法。我顿时那个高兴激动劲儿啊就别提了，心里就只感谢广州学员的无私帮助。票一发到我们手上时，我们就蜂拥着向门口跑。现在回想起抢位子的那情景时还觉得汗颜。当时我使出了全身力气向里冲，心想着要找个离师父近的位子。正跑着，突然我一下就摔倒在地上。我马上爬起一看，地上什么东西也没有，就急忙继续往前冲，终于抢到了好位置。我坐在地上第4排的右边，这里刚好是师父从侧门进来时要经过的地方。我们全体学员坐好后，身材高大的师父健步入场。整个讲法场没有口令， 大家都全体起立，掌声雷动地欢迎我们伟大的师父。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也是最难忘的时刻，我终于亲眼见到师父了。我看师父慈眉善目，平易近人，始终面带微笑地环视着四周，然后对着学员单手立掌。师父开始讲法了，声音是那么的洪亮，就像穿透整个宇宙，直达讲法场内。我幸福地沉浸在佛光普照中。师父在第二天讲法时，让我们所有的学员想一种自己身上的病，没病的也可以想一下家人的病，喊一二三跺右脚。可学员中有的迫不及待的就先跺脚了，我也跺脚了。这次我想的是丈夫的头疼病。师父不厌其烦地说，再来一次。我又想了一下女儿的腿，因她有先天性的腿疾。我虽然没想自己的病，可是师父帮我也净化身体了。自那后，我早期的结肠癌及其他病症都好了，孩子的腿也没问题了，丈夫的头疼病也痊愈了。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我一家的命，我们全家感恩师父的佛恩浩荡。在听课期间，我也想不起家里接孩子啊、家务事之类的，我生怕自己落下一点师父的讲法，像是师父打开了我那风尘已久的记忆，我在人生中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全解开了。我的世界观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我知道再不能像以前那样做人了。师父讲法结束后，我第一位老学员带我们全体学员向伟大的师父送了一面锦旗，那场面真的是激动人心呐。当师父将要离开讲法场地时，我眼泪刷刷地直流，就像孩子要离开父母似的，想到不知何时再能见到恩师，我心里难过啊。学员们都离开了场地，我仍然站在那大厅里哭。我弟同修急得都在门外找我，他们找到大厅时发现我还在哭，就走上前问我哭什么。我也说不出自己为什么这么哭。后来学了师父后期的讲法时，我才明白，是我另外的一面知道，师父将我这个满身业力的人从地狱里捞起洗净，再给我下上那金光闪闪、无比珍贵的法轮，我能不哭吗？从学习班回到家乡后，在练功点上和同修们早晚一起练功学法，我带头背法。下午在家里辅导刚得法不久的不识字的老年同修学法，大家都提高得很快。我主动承担起练功点的义务教工，帮助大家订书籍，每到周末便租车到山区乡镇弘法教工。有时晚上骑着自行车到乡村为新学员放师父讲法录像。那时我每天沉浸在无比幸福之中，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1999年7月20号，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一时间，我地辅导站的同修全部被非法抓捕，环境突然变得异常恶劣。江泽民流氓集团动用了国家所有机器，抹黑法轮功，栽赃陷害大法师父。法轮功学员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我当时想，我的师父是这个世界上最正最正的，为弟子们无私付出，却从不想得到。师父为度我们，历尽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却被肆意抹黑， 我心里难受啊。我要去北京上访，为师父讨回公道。于是我和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一样，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艰难的上访讲真相之路。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寻法路上的珍贵记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9日。1994年4月15日至24日是我生命中永恒的记忆。我经过多年寻法，有缘参加师父在安徽合肥举办的第二次法轮功学习班，从此走上了返本归真的修炼之路，成为一名大法弟子。我练气功的缘由，在初中阶段，我有时会想，书本上说的就是对的吗？人难道就是这样活着吗？高中时眼睛近视，有位要好的同学给了我一本气功杂志，上面有介绍治疗近视眼的方法，我很感兴趣，大热的天也坚持按杂志上说的锻炼，近视有些改善，从此就对气功上心了。工作后，我越发对气功等一些神秘现象感兴趣，从来没有觉得气功玄奥和不可信，其他什么爱好都没有了。每个星期我都要跑到报刊门市部购买最新的气功杂志，也参加了一些气功学习班。1993年借外出旅游之际，我还到成都市都江堰附近的青城山寻找当时很流行的一种功法。那天是我一人中午11点坐长途汽车到的都江堰，可去青城山的班车在10分钟前就开走了，我只好扫兴而归。冥冥之中，我好像在寻找什么，但也说不清楚，就是对气功感兴趣。圆谦大法，我也喜欢去图书馆看一些武术、气功方面的报刊，但没有功德心，看到好的文章就偷偷地撕下来拿回家。一次，在市图书馆的体育报上，看到了法轮功五套功法的功理介绍和师父的教功图片，我又动了坏心思，想把这一整版撕下来窃为己有。正准备行动时，突然有一个念头出现，这样做不好吧，别人还要看呢，于是就放弃了。修炼大法后，我明白了，那次制止我做坏事的是大法的威力的体现，法能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1993年11月的一天，我路过长江路原省政府门口，看到有个法轮功的咨询展台，就进去看了一眼，因为怕冷，就没有进一步多了解，与大法失之交臂，后来真后悔啊。后来，我又在气功杂志上看到一条消息，说1994年4月15日，李洪志师父会在合肥举办第二次法轮功学习班，并附有报名地点。我想，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了，从那天起就一直期盼着报名时间的到来。报名那一天也有波折，我是下午去报名的，到了报名地点，一进门看到一个50多岁的男士一边抽烟一边给人用手在画圈治病，我就犹豫了。我性格腼腆，不愿问人，想了想就转身骑上车往家走，骑出去几十米，转念又一想，不行，我还得回去问问。
就又回到报名点。我问那个抽烟的气功师，请问这里是法轮功学习班的报名点吗？他指指身侧后方的一个房间说，在那里。原来这个男气功师和法轮功没有关系，我走进他指的那个房间，交了照片，报名费，报了名。走进大法，在开班的前三天，我突然感到心里平静下来了。以前每到下午，我会感到有些浮躁，而此时却感到有种平静祥和的感觉，也没深想是怎么回事。开班时间1994年4月15日，地点在省党校礼堂，参加学习班的有1000多人，我坐在后排。一进会场就感到有种祥和宁静的氛围，后来才明白，在开班前师父就在管我了。第一堂课开始了，师父从主席台的左侧快步走到讲台上，身材高大挺拔。师父坐下后开门见山直接讲课，语速比我以前遇到的气功师要快，手里拿着一个茶杯，讲的内容都是我以前从未听过的，我一下就精神起来，生怕漏掉一个字，全神贯注地听师父讲法。就这样一直听到这期学习班结束。办班期间，师父给所有学员调病，师父要大家想自己的一个病，按师父的口令跺一下脚，没有病的也可以想自己亲人的某种病。我当时想，我没有什么病，就想我父亲的一种病。直到今天，我父亲的那种病再也没犯过。父亲身体较弱，这个病以前每年都要犯几次，如今父亲已经快90岁了，一直健康地活着。谢谢师父给了我父亲一个健康的身体。师父讲法我都专心听，所有的内容我几乎都能听懂，没有听不懂的内容，但就是不明白师父讲法中常常提到的一个名词，末法时期。这是什么意思？一天下午，我早早地来到礼堂，看到在礼堂的南侧有一群学员围着师父，我看不见师父，就登上一块距离师父只约10米远的大石头上，这样看师父就看得清清楚楚的了。突然我看到师父往我这边看了一眼，我有些不好意思。师父要开始讲法了，在走入礼堂南门时，正好师父走在我前面，我就大着胆子问了一句，李老师，什么是末法时期？师父没有回头答道，现在就是末法时期。每次想起能跟师父说上一句话，听到师父的亲自解答，真是万分荣幸啊。办班中途，气功协会安排学员分组和师父照相。那天下午天气阴沉，但雨始终没有下来。照相地点在礼堂的正门，我走过去真好，居然能在近2-3米的距离看清师父。师父穿一套灰色西服，一件带竖条的白色衬衫。那天天气有些冷，我穿着毛衣，看到师父脸颊红润，头发乌黑，身材高大，在人群中非常突出显眼。特别是师父的头发不仅浓密，而且是我从没有见过的乌黑。师父传法中也遇到了外来干扰，记得有一天师父正在讲法，突然断电，礼堂一片漆黑，话筒也没有声音了。我当时想，哎呀，听不成课了，这可咋办？可仅过了几秒就来电了，一切如常。只见师父笑了笑，就当什么事情没有发生一样继续讲课。最后一堂课是答疑，我自己没有什么想问的，就没有提问。师父答疑后，是学员谈心得体会。印象较深的是一位女学员谈到她以前因给人治病招来附体，参加法轮功学习班后，师父给她清除了附体，挽回了她的健康。 他是流着眼泪走上走下讲台的，他的发言感动得我禁不住泪水连连。还有一位女学员发言，她讲了学练法轮功，她的瘫痪消失了，听她的口音像是南京口音，她讲话比较风趣，边说边在讲台旁舞动身体做运动状，引起台下一片欢笑和掌声。当师父宣布学习班结束时，很多人都不想离开会场，我也不想走，都想和师父多待一会儿。师父站在讲台右侧，向大家做着推转法轮的动作，我的眼泪控制不住的流，真希望时光永远停留在此刻。和师父在一起的那些美好景象永远留在了我的脑海中。
这一期的《忆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照我心》。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